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让我们一同来学习神的话语。让我们先开始一同祷告。天父，你的众儿女在这里仰望，求告你的名，求你使用你的仆人忠实传讲你的话语，求你洁净我，使我所讲的每一句话没有出于自己，全然是主你的旨意。主，也恳求你洁净在这里听到的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单单的向你。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求你亲自彰显你自己的大能，求你打开瞎子的眼睛，光照罪人的心，让众人都悔改转向你。主，愿你的旨意成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讲的是约翰福音中间的一个故事。那么圣经中的故事不仅仅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它也是神全能的话语。这样的一个故事透过几千百年之后，依然能够世界的各地改变千万人的生命。好，让我们先来看第一段，我来为大家读这段。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这段经文中间，我们要来看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词，必须。大家有没有想过，耶稣为什么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从犹太这个地方到加利利这个城市去，有很多的路可以走。那么耶稣说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就好比我们说从北京到上海去必须要经过西安。那么北京到上海去必须要经过西安，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你一定有事情要到西安去做，你有一个人必须要到西安去见，所以你必须要到那个地方去。那在这里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不是地理上的必须，完全是因为神的旨意使他要必须到撒玛利亚去见一个人。这个必须两个字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上帝拣选了我们，而不是我们选择了上帝。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为通过我们自己的思考，通过我们的比较，通过我们的学习，最后选择了来相信耶稣基督，那我们的信仰是怎样能够使我们心里得到平安呢？因为我们可以来想一下人的选择。上学的时候啊，我们选错了专业；上班的时候啊，我们选错了公司；甚至在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会选错我们的人生伴侣。如果关乎我们灵魂的信仰是通过我们自己来选择的，它是不是可靠的？是不是忠诚的？大家知道，在美国的这个婚礼上，这个证婚人都会问一段话，说这个你是否愿意娶某某为你的妻子，照顾她，爱护她，一生一世啊和她不离不弃，无论是疾病还是贫穷都不离不弃。这个时候呢，每个人都会说我愿意，对不对？这个我愿意就表示这是我的选择，我选择了这个人，于是我愿意和他一生一世。可是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大家知道啊，很多的婚姻最后黯然收场。难道这些黯然收场的婚姻当初不是他自己的选择，不是他自己说了我愿意的吗？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成为耶稣基督，我们如果说我愿意你作为我的救主，那我们的这个愿意真的是很可能随时会反悔，随时会跌倒。但是不是这样的，不是我们选择了上帝。无论你信主的道路是怎样的一个经历，乃是上帝选择了你。无论你愿意或者不愿意，耶稣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耶稣必须要来拯救你。大家最好的例子的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婚姻。我现在知道，非常高兴的知道，有的教会的牧师非常的有智慧，他在举行婚礼的时候呢，他就不再问说你愿意一生一世照顾他，爱护他，无论是贫穷还是疾病都不离不弃吗？他要求人回答不是说我愿意，来说靠着主的恩典我能够。因为我们固然愿意，但是不能够怎么办呢？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能够。去年我和于杰到台湾去， 台湾有记者采访他，顺便也采访一下我，因为我们经常给大家表现出一种模范夫妻的样子。啊，那个记者就问说，你和他已经结婚十几年了，经历了很多的事情，那么我知道你们两个是基督徒，但是我想问一句，在你结婚的这十几年里，你从来就没有一次想要跟他离婚吗？当时我回答说，没有，我从来没有一次想要跟他离婚，我只有几次想要掐死他。这个就是人的状态，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所谓的模范夫妻。我们靠着自己的愿意，靠着自己的选择，靠着自己的比较，我们的信心是像筛糠一样被清风一吹就完然全部走了。幸亏那个记者没有接着问我，那你到底有几次想要掐死他呢？那我就只好说，一个星期一次吧。所以当我们的信仰如果是建立在像我们在婚礼上说我愿意和他一生一世不离不弃的时候，那是全然没有信心的。但是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说我能够，虽然我天天都想掐他，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依然在一起服侍主。所以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也是这样子的，她完全不知道上帝要来，她也完全不知道上帝对她的生命有什么计划，她也完全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一个资格全然的来相信主，成为主的门徒。但是在这里不是她，乃是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耶稣必须来坚固你的信心，耶稣必须要一生一世抓住你，耶稣必须要使你一生一世成为他的门徒。好，我们的信心如果是建立在自己身上，那是随时都会抛弃的。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人可以说是这世界上最盲目的一种动物，而很多动物出于本能知道自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可是人不知道。有一个美国的哲学家，他第一次去访问中国大陆，啊，大为吃惊。他说：“天哪，中国的这个哲学的水平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每一个人都在思考哲学问题。”他说：“我到任何一个单位啊，中国叫单位，我到任何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门口就站着一个人，叫做保安、门卫。那个人一见了我就问：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你到这里来做什么？”他说这个就是全世界的哲学家终其毕生来思考的人的最根本的问题。我在中国每一个保安见了人就问，像苏格拉底一样，见了人就问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到这里来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面临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如果这样的一种人来选择我们灵魂的归向，来选择我们的神，那样的神该会是怎样的神？但是感谢主，上帝亲自来告诉我们，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从上帝的荣耀的创造而来，我们从上帝有计划有目的生命的计划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要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永生而去，我们要到那新天新地耶稣再来的光荣耀世界里去。我们在这个世界干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靠着圣灵的力量，靠着主的恩典来做主的工，来为神做他的见证。所以只有圣经啊，才能告诉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要到这个世界上来做什么。所以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不是我们的意愿，不是我们的选择，不是我们的知识，乃是神必须要来抓住我们。好，那我们来看哦，这里想到了，下个星期就是情人节啊。既然刚才我讲到了我跟于杰的这个互掐，那么在这里呢，也讲另外一个例子。大家知道王一牧师哈、啊，中国大陆的一个牧师，他的太太蒋荣和我是好朋友。他有一次去年圣诞节的时候，他向我抱怨，他不是圣诞节，情人节的时候，他向我抱怨，他说，每一个妻子在情人节都收到各种各样美好的礼物。他说，你猜我收到了什么？啊，那么在圣诞节的这一天，他的妻子说，我送给你，情人节的这一天，他丈夫送给他一本加尔文的《预定论》。我说这是上好的礼物，还有什么样的礼物啊？比这个，我们预知上帝在万有之先就已经拣选了你们夫妻二人，并使你们夫妻二人结为夫妻，在他永生的国里一起来承受他的恩典。还有什么样的真理比这个更能使丈夫有责任感，更能使妻子有安全感？就是耶稣基督的预定。耶稣基督预定了你们 得蒙他的拣选，成为他的儿女，住在他的家中，一同来侍奉他。这就是情人节最好的一个礼物。所以感谢上帝，这是上帝对我们的预定，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祝福，这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所以这个就是必须这两个字，大家看到圣经中间的每一个字都不是偶然的，不是一个副词，不是一个定语，它是神的旨意。好，我们来看下一章。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镇，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大家看出我在这里标出来了五正两个词啊。你看圣经中这个我今天要讲的都不是大家要看的那些词，仿佛都只是一些副词或者我们叫做无意义的词，但是在这里却真正表明了耶稣基督他的真理向我们显现。那么午镇呢，我们一般叫正午，对吧？就中午十二点。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撒玛利亚地区是沙漠啊，中东地区的沙漠，中午是非常的炎热，没有人在正午时分在沙漠的中午来出来的。那么这个女人为什么在中午十二点的时候来打水？我们看到很多那个古画啊，就是中东地区的画，他们全部是在黄昏的时候头上顶个水罐子出来。这个呢，出来打水呢，是这些女人的社交，她们出来一边打水一边互相聊天。但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她选择没有一个人的中午出来，就表明她想要逃避别人。她是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她主动的想要逃避别人，不想别人看见她问东问西；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她被所有的人唾弃，她只能在没有人的时候出来。这样的一个女人的状态，我们来看一下，她是孤独的，是悲惨的，而且她没有任何一个朋友，她封闭自己的心灵，不想和任何人来往。人的友谊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我们的友谊有各种各样的基础哈，同学、同事、同乡，甚至同教会。但是有一个东西是友谊最大的伤害，就是你的秘密，或者说你的罪。张爱玲曾经写过一句话，她说，她写一个女人，她说，女人比较难以结交朋友，因为她们有太多要瞒人的事情。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如果你有太多要瞒人的事情，你确实很难结交朋友。那么同时我们想要隐藏的那些东西会使我们活得非常辛苦，所以这样的一个女人，就是她想要隐藏的东西使她顶着烈日中午的太阳来打水，而且和所有的人不在一起。那么我们看到底她的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么她问耶稣说，你是一个撒玛利亚的人，你是一个犹太人，为什么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那么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他们什么关系？实际上这两个种族是一直互相仇视，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撒玛利亚人呢是犹太人被占领之后外邦来占领他们，然后那些外邦人就和他们一起通婚，生下的这些人就是撒玛利亚人。其实他们原来也是犹太人，只是和异族通婚，所以相当于犹太人就认为他们是一个杂交的后代，血统不纯正，信仰也不纯正，所以一直没有和他们来往。但是在这里耶稣基督却跨越了一切的障碍，有这个种族的障碍，对吧，纯种的人和这个杂交的人的障碍，有这个男女的障碍，一个男人像一个女人啊，有这个身份的障碍，这个一个拉比，一个有知识有道德的人像一个这个无知识无道德避开所有人的这样一个孤独的人。所以耶稣基督的爱跨越一切的种族文化，跨越一切的障碍，因为他必然要来拯救这个人。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到底有什么瞒人的事情，使她不能够结交友谊，使她不能够和大家一起来打水呢？我们往下看一页。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先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着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呢？好，还是刚才那一章，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妇人哈，她的状态很悲惨，可是她没有放弃她的努力，她没有因着她被人唾弃或者她自己有瞒人的事情，她就不吃不喝或者是准备自尽不活了，她依然要去打水啊，依然在想最合适的方式去打水，她依然没有放弃她人手所做的一切的努力。我们人也是这样子的，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空洞，这个空洞是必须是世上的一切都不能填满，唯有耶稣基督来到你心里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那个空洞填满。在我们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我们也没有闲着，我们在用各种的方式来填满这个空洞，就像是这个妇人，她去找各种打水的器具啊，什么样的器具可以打得更好的水。我们可能是用一些人的方法，比方说在我信主之前呢，我自己觉得我人生的一个支柱就是罗素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叫做支撑我活着的三种单纯然而非常激烈的感情是什么？第一，对知识的寻求；第二，对爱情的渴望；第三，对人类苦难痛彻心扉的怜悯。我觉得这三个力量是支撑着我活下去的力量。当时虽然我还年轻啊，我觉得对知识的寻求大家都有，我们拼命的来学习知识，来读书，来学习各种各样知识，来寻找自己这个打水的器具。对爱情的渴望那就更是了，这个爱情是广义的，不仅是两情相悦，包括亲情，包括友谊，包括同侪之情，这些感情支撑着我们生活，是我们生命中打水的器具。还有最后一点，对人类苦难痛彻心扉的怜悯。你看那个时候我才二十几岁，我就觉得这句话深深打动我的心。其实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人类的苦难，更不知道什么叫痛彻肺腑的怜悯，但是我已经凭着人的直觉，也就是上帝在我们内心中间残存的良心，我已经感觉到这个人生充满苦难，这个世界需要怜悯，有一种超乎我们日常吃喝拉撒的情感，那才是我们人生应该有的生命的支柱。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打水的器具就这三个，所以我拼命的去学习各种各样的常识，考各种各样的证，然后为了追求爱情，千里迢迢的就跑去这个投奔我自己所爱的人，愿意放弃一切。同时我在看各种各样的宗教，什么禅宗、佛教，各种各样的灵修的东西，我想到底人类的苦难是什么，到底我们内心时常感觉的那个空洞是什么，到底这个痛彻肺腑的怜悯是从何处发来的。所以这就是我打水的器具。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们一定不管你现在是已经觉得看这个年龄到了，看透了所有的事情，还是你现在仍然充满着憧憬，还是你历经挣扎仍然没有放弃，我相信你一定有你自己打水的器具，它是支撑你生命的一个根基啊。也许不是知识，也许不是爱情，也许是你的儿女，也许是你的事业，也许是你甚至于也许是你在教会的侍奉，也许是你对家族的责任，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我们打水的器具。可是这些打水的器具它有用吗？曾经有人说，一切的刻苦以自愈，那就是我们叫做攻克己身，一切和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那种缺点，或者我们自己不喜欢自己的那些地方，我们用各种的方法来攻克它，一切的刻苦与自愈都是没有用处的。污秽和暴力在人生命中的影响，并不会因为我们外表受到了训练，学会了良好的沟通方式，学会了和善的言谈，学会了举止得宜优雅的举止而被摧毁。污秽和暴力以及你生命中遭受到的一切的罪恶的影响，绝不会因为你外表受到了很好的催眠，你外表很好的修养以及言谈举止受到摧毁，唯有耶稣基督的圣灵。我们在这世界上一切的打水器具都没有用，因为你内心深处受到污秽和暴力的影响，不是外在的举止能够摧毁的。耶稣怎么回答？我们来看，耶稣说，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好，大家可以看到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这个应该是常识啊，大家知道水喝了还会再渴，饭吃了还会再饿，对不对？一切都是往返循环的。可是耶稣在这里说的这个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其实并不是指的这个妇人现在要从井里打来的水，乃是说在上一章里讲到他打水的器具所打上来的一切的水，比如说我自己的那三个水，学习了知识还有更高的知识，学习了知识只会发现自己的不足，学习了无数的知识成为了一个博览群书的博士，可是当你的母亲生病的时候，你依然感觉到无助和无望，当你受到另外一个博士恶言攻击的时候，你依然感觉到心痛，是知识不能解决的，你依然感觉到人心为什么这么险恶，当你受到导师的排挤，受到一个他给你穿小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纵然他教授了你全然的知识，为什么你的内心深处却感觉到他是如此的渺小，如此的卑鄙？为什么你纵然学会了世界上一切的知识，你有全世界最好大学最好的文凭，你却感觉到前路茫茫？因为你没有一种信心和力量可以凭你的知识来走进这个世界，来掌握你自己的命运。不管你有多大的知识，一点点，一个人一个白眼，一个人一句不经意的话就可以把你打趴下，就可以深深的刺痛你，深深的伤害你。这个时候你感觉到你生命并不能够使知识使你变得坚强，而且知识也不能使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再比方说爱情，当你和一个人刚刚相爱的时候，你内心深处充满着对他的爱，这种爱使你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恋爱的时候慷慨不慷慨？慷慨。勇敢不勇敢？勇敢。热情善良，一切美好的品质都在你的身上。这样的时候，就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天堂的预表，知道吗？大家很难想象以后我们到了天堂该有多幸福，多幸福，就是你全心相爱的那一瞬间，全心充满爱，想到你的爱人就高兴，走在路上摔了一个跟头爬起来还是笑的，因为你心里充满着对他的爱。这个就是上帝原本造人，就是那个瞬间，我们原本就应该永远在那个瞬间。可是三天或者三个月或者最多三年之后你下来了，你对他的爱已经不再是全然充满你的心了，就开始想要掐死他了。这个时候就你就又回到这个最终来。所以这个爱情它可以暂时使你变成一个很好的人，可以变成一个可以克服世界上一切困难的人。可是这个时候呢，这个爱情看似无比强大，我可以为我的爱人去死，但是他妈来了，就这一下子你这个为他去死的心就下来了。所以我们的这个爱情也不能成为我们大学的事情。有什么东西能够使你成为一个勇敢的坚强的连你自己都更加喜欢自己的人？不行，这些都不行，更不用说怜悯啊。我们每当看到一个很感人的电影，哎呀，哭得一塌糊涂，心里充满着善良的情感，觉得我从此要做一个好人，我要怜悯，我要怜悯，我要怜悯这个怜悯那个，心里充满着人自己的怜悯。哎，可是当你刚刚走到停车场，前面一个人嘣把你的车撞了，这个时候你就觉得人的怜悯是不行的了，因为这个时候你就开始你的公义了，你说是我姑且怜悯你，可是这个事情我们得说清楚到底是谁的责任。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打水的器具，其实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已经发现它是不行的了。我们为什么会来到教会？我们为什么会听到福音就流泪？我们为什么会听到唱歌就感动？是因为我们已经发现我们手中的各种打水的器具是千疮百孔，我们已经有要寻找活水的人，上帝已经把这个心放在我们心里了。所以实际上在没有信主的人都已经是承认自己的不行了。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说我不相信上帝，我只相信我自己，这个话听起来非常理直气壮，只相信我自己。突然他一根睫毛掉进了眼睛，或者是一个沙子进了眼睛，他就立马就不能够正常说话， 不能够正常生活，就痛苦的要命，更不用说他遭遇到其他的事情。他连走出门去将来会发生什么都不知道。其实一个最小的病痛，一件最小的事情，一句最小的话，都能够把我们打倒。这就是人的一个状况。所以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就像什么水喝了还要再渴。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水确实是喝了再渴，就是海水。很多在海上失事的人不是淹死的啊，也不是吓死的，就是渴死的。他在海水里边，但是海水不能喝，海水很可怕。海水喝了之后，人就因为大量的盐分啊，人就会失水脱水，马上就会死。所以我们在这世界上的很多东西就像海水，比方最简单的像爱情啊，你有了一段很刺激的感情，当它平淡之后，你还想要有第二段。金钱，当你有了金钱，享受到金钱给你带来的享受之后，你还想要更大的金钱，更不用说事业的成功。就像圣经中说的那句话，大家记得，这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以及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而来的。像我们日常追求的这些像海水一样越喝越渴的水，上帝真的非常精妙。这世界上的种种罪恶，人类的种种的努力，他只用三句话就把它描述了。中国古人只用两个字啊，名和利，对吧？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有的人说我既不为名也不为利，可他依然是一个恶贯满盈的人。他可能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孩子，为了他自私的爱，或者说他为了情，为了所有的东西，他没有为名，没有为利，可是他依然是一个罪恶满贯的人。但是耶稣说得好，耶稣说三个肉体的情欲啊，有什么不是你肉体的情欲？吃喝享受，这些都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有的人说我不爱吃，我不爱喝，我就爱玩物丧志，玩个什么东西，不管你说玩的什么东西，眼目的情欲啊，爱看那美的，爱看那好的，眼目的情欲。第三就是今生的骄傲。还有的人可能是既不吃也不喝，比方说有一些道士欺民的政治家是吧，他们穿得很朴素，吃得很差，哎，甚至一些亿万富翁也是这样，他没有任何眼目的情欲啊，他一直跟他的老夫老妻相守，他也没有任何肉体的情欲啊，他穿得比我们大家都破开的，比我们车都差，但是他今生的骄傲就是他要成为一个圣人，他要成为众人的王，他要夺取世界上圣洁和虔诚的名义。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真的在圣灵的光照一下来看看我们自己，来看一下我们自己，对着镜子来照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做手中所做的事情是为了肉体的情欲吗？是为了眼目的情欲吗？是为了今生的情欲吗？若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必然要上帝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一直活在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以及今生的骄傲之中。但是感谢主，主说这世上以及他一切的情欲都会过去，唯有主耶稣基督的话是永远长存。那么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源泉直到永生。我们每一个人看到这句话，即使我们不明白上帝在讲什么，我们内心深处都会感到一种深深的渴望。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句话。表面上我们每个人好像都不同，但内心深处我们都一样，我们都很不高兴一件事，但不知道那件事情是什么。我们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模糊的欠缺和渴慕，我们内心深处不管我们的境遇怎样的顺利，我们总有一种欠缺，一种模糊的欠缺，一种说不出来的不高兴的那个事情到底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灵里永远饥渴的状态。奥古斯丁说，我的心不得安宁，直到我安宁在主你的面前。所以我们表面上看来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穷有的富，有的顺利有的不顺利，但我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我们的心不安宁，我们的心永不安宁，直到我们安宁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的生命干渴，我们的心不安宁，不是缺衣，不是缺食， 乃是没有真正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那就是上帝所说的活水。耶稣在另外一节经文里讲到活水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要赐你生命的活水，他是指着圣灵而言，他要把圣灵降在我们的心中，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活水。我们来看下一页啊，这个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然后这个女人说这个现在你又没有打水的器具，你到哪里去喝水呢？耶稣说我有活水是你所不知道的。那个女人马上就说那你就把活水给我吧。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这个很有意思哦，耶稣说去叫你的丈夫到这里来，为什么？为什么去叫他的丈夫到这里来？是因为耶稣觉得男女授受不亲吗？不是，因为耶稣已经主动的来跟他说了很多话，耶稣是要指出他的罪来。上帝要拣选你，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上帝要对你，有人要向你传福音，告诉耶稣今天要来寻找你的时候，他的第一件事情不是让你看见神，他的第一件事情是让你认识你自己，看见你自己。就这样的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她突然见到了自己的面目，她突然被迫面对她自己和她生命中的不道德和痛苦。没有人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没有人能够真正的看到自己生活中的自己生命中的可怜和可悲，直到他与耶稣同在的时候才可以看到，并且十分的吃惊。基督教它很奇特，基督教是以罪的感觉开始的，开始于我们突然察觉到我们所过的生活是不行的，突然察觉到我们现在的生命状态是不行的，这个时候上帝就进入到你的心中。如果你的信仰是从啊，最近我万事皆顺呐，所以我来教会奉献一笔，感谢一下上帝。如果你的信仰是从这个基督教比较文明，到了美国大家都去教会，我也去教会。如果你的信仰是从我比较了全世界的各种宗教，认为基督教是最科学的，所以我信了基督教。如果你的信仰是从这些开始的，那全然不是你的救恩。你的信仰一定是从突然你觉得自己的生活是不行的，突然因着圣灵的光照你看到了你的罪恶，你发现你已经在悬崖勒马，你已经全然的可怜和痛苦，你已经全然的不可指望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你能够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女人哈，她说她我没有丈夫，她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丈夫。这个就是人的本能啊。为什么大家很多人非常不喜欢，觉得基督教的祝福啊、永生啊、圣洁啊、荣耀都很好，不喜欢说你是个罪人，不喜欢说什么死在十字架上，不喜欢听这些词，为什么？因为我们对罪本能就是回避和推诿，就像这个女人张口就说我没有丈夫。实际的情况是她就丈夫的这个问题她比谁都复杂，但是她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本能的推诿来回避面对我们生命中真实的状况。我们可以想哈，五个丈夫加现在这个六个，对吧？这个一个人就算结婚离婚折腾一次五年的话，六个30年，就算他20岁开始这个结婚离婚，结了离了5、6次之后，他现在已经年过半百了。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已经年过半百，依然没有自己的这个归宿，依然没有自己的朋友，甚至没有自己的正常生活，在人看来她是已经完全没有指望了，这辈子可能也就这样过去了。而且她可能觉得自己已经不能再有什么改变了，因为发生的事情已经太多了，错误也已经太多了，那个也太复杂了，彼此的伤害也太多了。大家可以想象，这5、6个丈夫，这中间的事情不是外人可以来了解的，已经发生太多的事情了。我已经没有什么希望再改变了，我的年龄也到这里来，可是耶稣说把你的丈夫叫来，耶稣是说把你自己的真实的生命带到我这里来。无论你有多么的罪恶，无论你的秘密有多深沉有多黑暗， 无论某种罪曾经攻击过你、打倒过你多少次，神都能够为你的生命带来改变。但是靠的是神的圣灵，来不是你自己。我们相信每一次婚姻失败，这个女人一定会想，下一次我一定要，上次我瞎了眼了找到一个那样的男人，下次我一定要睁大我的双眼来好好选择，或者说上一次我受到那样伤害，下一次我一定要做好。不，生命的改变绝不能靠着自己说下一次要改善来改变。神所要求的不是你自己的努力，不是你来吸取经验教训，而是他只要求你把你自己可悲的一团糟的生活整个的带到他面前来，好让他可以来为你改变，可以来为你工作。神没有要求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分析自己的这个童年伤害怎样影响了两性关系，没有来分析他的原生家庭父母是离异的怎么样影响了他现在的婚姻关系，没有要求他你不要再淫乱，你不要再去追求那些帅哥，你不要再贪财，你不要再去追求那些财主，这一切一切人为的辅导人上帝都没有做。上帝只是要求他把你自己可悲可怜罪恶一团糟的情况全然带到神的面前来，带过来，不管你有几个丈夫把你带来。神会对我们单刀直入，神会让打开我们瞎子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自己，这样他才能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今天啊，撒玛利亚这个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把你的丈夫带到这里来，如果耶稣今天在这里，他可能会说把你的丈夫带到这里，我们大家都很没有，我们是真的没有那么多，我们丈夫已经来了。但是耶稣会说把你的电脑带到这里来，把你的手机带到这里来，把你的信用卡账单带到这里来，把你现在的一团糟的可怜的全然没有指望的没有任何信心和恩典同在的生活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可能说我没有电脑，是你没有电脑，因为你啊在网上任意的聊天，任意的说亵渎的话，你已经自己封闭了自己的好几个聊天账户，只是为了逃避不应该有的关系和以及带来的无切纷扰。耶稣说对的，你说的对的，你现在没有电脑聊天账号，因为你已经封掉了五个了。耶稣说把你的手机带来，我没有手机，是你是没有手机，是因为你不断的在变换你的手机号码，为了带来你滥用手机以及浪费时间以及在淫乱中所犯的罪。耶稣说把你的信用卡账单带来，你说我没有信用卡，没错，是因为你已经刷爆了五张信用卡，你现在是没有信用卡。把你的儿女带来，你说我儿女不来，是没错，因为你从小不按照圣经来教导他，你天天忙于送他去弹钢琴学这学那，从来没有想过有没有真正用上帝的话来教导你的孩子，让他从小认为你到教堂去你的信仰是真的，是很严肃的，不是开玩笑的。你有没有真正的让他认识到星期天来教会我们不是好玩的，这对大人来说不是一件工作，乃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我有一个朋友，他因为在公司里头他想为神做一个见证，结果最后就被开除了，就是在美国。他回到家之后呢，他跟他的丈夫讲，他说这个因为有一件事情我实在非常纠结挣扎，但是最后我觉得我是基督徒，我还是那么做了，所以我现在就被开除了，所以最近我们的经济会有一点问题。他们夫妻两个都觉得很难受，也觉得很失败。但是你知道吗，他13岁的女儿在旁边听见他们讲话也没说什么。第二天他女儿请了他们班上的同学来玩，他听见他的女儿跟他的朋友说，哇塞，原来我妈是玩真的，原来她是当真的，原来她居然是当真的。他听到这句话内心深处受到极大的震撼，因为他的女儿听说他为了不违背神的命令居然就被公司开除了，他的女儿心里受到极大的震撼，却对他的同学说，哇塞，原来我妈是当真的。你说这样的一个失去工作何尝不是神最大的祝福？因为你的孩子因着第一次认识到你是当真的，你失去了工作，你赢得了你孩子的灵魂。我们可以相信，所以他现在非常喜乐，因为他的女儿从此就不再以为说，哦，教会很 boring， 这个那些小朋友们欺负人，那个一点也不好玩，因为他发现这个是当真的， 他的爸爸妈妈对神是当真的。所以我们每一位家长，每一位主日学的老师，孩子的心，他真的，他认为你是当真的，他就当真了。这个胜过我们给他的一切许诺，给他的一切物质，给他的一切娱乐。圣经中有一句话说，我看见我的儿女照主的旨意而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我们这个，我有点扯远了，提到这里，提到上帝说把你的儿女带来。因为我知道在美国，我们大家可能重中之重就是自己的儿女，可是耶稣说把你的儿女带来，你是虔诚的基督徒吗？你是跟随我的仆人吗？你是忠心侍奉的人吗？把你的儿女带到我的面前来。可能上帝不会说，因为我相信我们在座之中不管是怎样啊，至少我们没有离婚结婚五次，对吧？可能我们的罪比这个更大，可能我们没有这样的罪，但是上帝说把你的什么带到他的面前来的时候，你就全然看到了你的罪。我不知道上帝要把你们，上帝也许跟你说带手机，也许跟你说带电脑，也许跟你说把你父母带来，也许跟你说把你儿女，因为上帝知道要你把什么带来。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心里也知道，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我们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我们不要觉得我们的罪实在太深沉，我们的罪实在太黑暗，这个是上帝解决不了的，没有上帝解决不了。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非常好，没有一个痛苦上帝不能背负，没有一个罪孽上帝不能拯救，而且上帝绝对不要你来做。上帝不会让你现在说，哎呀，上帝啊，你的话扎了我的心，从今天回去开始我就要重新洗心革面了，我先把电脑扔了，又封掉一个账号，再换一个手机号码，再重新开张信用卡，再来跟我的孩子谈话。没有，上帝不要你做这个，你做这个的结果就是新电脑、新手机，第二个又一个，或者你的孩子不停地在永远和你纠缠。上帝要你做的是，你把他带到他的面前来，你承认你没有能力，你恳求圣灵的大能在你心里。就像我们在婚礼上说的，你愿意疾病贫穷都跟他一辈子吗？我觉得这个话如果在中国的婚礼上说，第一认为太不吉利，第二个认为觉得这个我要考虑一下。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我能够，不管是我们在婚礼的时候问你愿意吗，是不管我愿不愿意，靠着神的恩典我能够，在洗礼的时候你愿意一生一世跟随耶稣吗？我愿意，是肉体固然愿意，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我们要说的是靠着神的恩典我愿意，是靠着神的恩典我能够。所以无论今天耶稣说要把你的什么东西带到这里来，带到上帝的面前来，因为上帝不用你说，上帝知道一切，连你自己不知道的罪他也知道。带到他的面前，承认自己的不行，承认自己的无能，承认自己一直在喝海水，承认自己一直在喝了又渴，喝了又渴，又喝了又渴，直到渴死，恳求上帝赐那活水在你里面。靠着神的恩典你可以。我们来看下一段啊，这个时候耶稣说把你的丈夫带来，妇人说没丈夫。耶稣说你说没丈夫是对的，因为你现在已经有了一大堆丈夫，现在有的丈夫也不是你的丈夫。那按照我们的想法，这个妇人应该马上说啊，天哪，你指出了我的罪，我要认你是上帝。哎，可是他没有，他干什么呢？他改变话题。而我们也是这样子的，我们有时候在听到一个道的时候哈，圣灵光照指出了我们心中罪的时候，我们立刻第一件事情去寻找人的方法，去寻找宗教，去寻找辅导，去寻找培训。我们依然没有明白上帝叫做什么叫做带到他的面前，没有明白什么叫活水。甚至于我们在教会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已经信了主了，当神指出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立刻想到的是的，我马上要去参加一个 training， 参加一个营会，我每天从今天开始，我每天早上读半个小时经，晚上祷告，我去参加祷告会。我们首先想的是我们手来做的事情，我们如何来改善。你看这个妇人说这个妇人首先想的就是说，对了，你说出来了，我是个罪人，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是该怎么样来拜神呢？他就说，先生，我们的祖先是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该在耶路撒冷礼拜，那该怎么办呢？他第一个想的就说啊，我现在太差了，我的生命太差了，那我是不是应该到另外一个生命更好的教会去呢？ 那我是不是应该参加周五查经小组呢？那我是不是应该去参加这个福音营，那个什么婚姻营，什么各种营，来跟随一个更有厉害的牧师来教导我呢？这个妇人就是这样的心态。她第一想，她说，哎呀，是的，你说的对，我的那些不能提那些事了，那太糟糕了，我这个人太糟糕了，但是我现在要来拜上帝，你说我到底是在这个山，这是基列新山啊，他说我到底是在这个山上和我的祖先一样的来拜呢，还是要到你们所说的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去呗？你看，他依然想到的是人的问题，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依然想的是我们该做什么来使我们更加的亲近主呢？我们一直想的是我们该做什么呢？那你告诉我该做什么？上帝指出他的五个丈夫，上帝指出他生命的败坏和悲惨，他不是为了要他绝望，他是要医治、拯救。上帝不是一个榜样，也不是一个模范，让我们来模仿他。他是救主，他要拯救，他要医治，他要拯救。大家听到，如果是他是一个模范，让我们模仿，就是我们来做，对吧 ？Follow 他做什么，我们做什么。但上帝不是这样，上帝要医治，医治什么意思？你躺那儿，让医生来弄。拯救什么意思？你待着，让他把你抓起来。你只要全然的顺服和信靠。其实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你信不信他。我们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有没有自己做各种努力？没有。手术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把你全麻了。你自己越努力，那个就越乱套，全麻了，交托给医生你就好了。你躺在那儿，哎，我是不是要使我的心跳缓慢一点，使我的血流顺畅一点？没有，全麻就是完全放弃你人为所有的努力，让上帝来做。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妇人，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看下一章，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神是个灵，我们一起来读这句，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好，我们所能够做出来的一切都是出于信而做出来的，单单只是信，所以可以义。而我们所有的罪恶，比方刚才我们讲到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以及今生的骄傲，这所有罪恶的根源都是因为不信而做出来的。你若信有耶稣基督，你若信有全能公义的上帝，你就不会去做那些事。所有的恶都来源于不信，若是信就不会、不愿也不敢去做了。这个就是基督教的真意。我们全然的一切就是相信，就是相信，就是相信耶稣基督能救我们，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给能够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做出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单单相信。我想戒烟，我想得不得了，我戒不了，我没那个能力，我就是戒不了。信，你知道吗？这个我原来有点喜欢拿这个，就人的感情中最激烈的一种感情，或者说是最易于言表的一种感情是爱情。其实爱情中间有一小点点，就像我刚才讲到你全然相爱的那种美好状态，是神所造人原本状态的一个小小的表现吧。你比方说爱情也是这样子的，性不是你想性就能性的，爱也是不是你想爱就能爱的。这儿有一个人，谁都说他好，哪儿都好，没错，你看着你就是没感觉，没感觉，我很想爱他，就我爱不起来，我就爱不起来。那个人哪儿都跑，哎呦，我心里就是爱他。信也是这样的，有人有没有人自己说，我愿意相信耶稣，我愿意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个神，神曾经生了个儿子叫耶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现在又在天上。谁能够说我愿意，于是我就信了？我们不行。在我信主之前哈，十几年之前，那个时候我经历了，也就是跟于杰互掐的生活比较痛苦的时候，我就想我愿意相信上帝。我当时怎么想的呢？谁要是能给我洗个脑就好了，给我吃一种药，唰，脑子就空了，然后就相信上帝了。这个呢就表明出来说，人想信都信不了。我那时候在想，我说我每天想东想西的，我太痛苦了。我现在很想像那些傻里傻气的人一样，就什么都不想就相信上帝，他们多快乐。我想这样， 我恳求这样，哪个医生给我做个手术，把我的什么脑子里的什么切掉，让我曾经学过的一切科学知识全部忘掉，一切理性全部抛掉，我就愿意当一个傻里傻气的一个农村老太太，就单纯的相信。我有这样的信，我有这样的愿望，已经很真诚了，已经很迫切了，而且我追着基督徒去问各种问题，可是我就是信不了，我就是信不了。我说这个童贞玛利亚圣子，好吧，就算吧，行吧，我相信，我承认，我承认，可是我不相信他是上帝。就好比一个人，哎，这个人哪儿都好，是很好，我行，我宣布，我答应父母，我答应你，我现在爱他，我就是不爱他，我觉得他是个好人，我就是不爱他。啊，女孩子跟自己不爱的男生分手的理由就是你是个好人。可是呢，我就是我的内心我生发不了那种爱，我生发不了那种性，那是关乎灵魂的，和我的情感、理智啊、意志啊这些都没关系。我发誓要爱他，我做不到。那个东西，那个奇妙的开关不是我们能够开的，啪嗒打开了，你就爱上他了，啪嗒。打开了，你突然就看到了真实的上帝，你突然就相信了耶稣。这个时候，哪怕全世界的牧师、全世界的神学家都站起来说：“我们是骗你的，我们其实都是骗你玩的，耶稣是假的，圣经是假的，我们都是骗你的。”但是我要说 ，no， 我看见了耶稣，我感受到了上帝。哪怕全世界的牧师、全世界的教会都宣布耶稣是假的，我知道他是真的，我知道他是。就好比现在全世界的人都跟我讲于杰这个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怎么可能呢？我亲身的生命体验过他，有谁，有什么样的科学家，有什么样的政治家，有什么样的经济、政治、文化所有的权利是我相信于杰是个假人？ No， 因为我亲自的生命经历过他。耶稣也是这样子的，若你在你的生命中没有因着圣灵的感动亲自的感受到耶稣基督的存在，无论是哪个有名的牧师给你施了洗，哪个有名的教会给你按了手，哪个神学院毕业的博士，没有用。你内心开关没有打开，你灵里的门没有打开，你没有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因为圣灵没有在你心里做工。所以我们不要在乎，我们不要在乎这个我们是由哪个牧师施洗的。有的人很在乎这个，我不受洗，我等着袁志明来给我受洗，我等着谁谁谁，我这个比较有效。我到一个更那个的教会，真正的就是你内心深处的那个开关有没有打开？开关是谁打开的？圣灵，圣灵有没有进入到你的心？我在前几天看到一个美国牧师写的一句话，我觉得很对。他说，在使徒时代啊。这个保罗差遣提摩太去探望了一些教会，问你们那些教会的情况都怎么样。回来之后呢，他们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三位一体的一个标准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啊。但是他说，现在美国的教会以及我们全世界的教会有一个新的三位一体的标准，什么呢？教会聚会有多少人呢？奉献有多少钱？建堂建得怎么样？有多少人数？有多少奉献？有多少建没建堂？这是我们现在询问一个教会的三大标准。我们看到了保罗差遣提摩太去那这个教会那个教会，回来之后问他们的爱心如何，他们的信心如何啊，他们在信靠在遵行主的旨意上如何，他们中间有没有淫乱的事情，有没有人背离正道，有没有传讲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真理。如果我们想象现代啊，假如保罗现在在这儿去哪个教会说，派提摩太，你到那边那个教会去给我看看情况。回来之后问他，现在聚会多少人数啊？奉献多少钱呢？建堂建起来了没有啊？还有没有问，教会的爱心如何？信心如何？在传讲拉撒勒人耶稣的真理上是否有背道？教会有没有淫乱的事情？教会长子同工有没有全心奉献给神？所以我们要相信圣灵的力量，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的力量，我们不要迷信耶路撒冷，对吧？哈，我是耶路撒冷的那个教会的，我们不要迷信这一切外来的东西，我们要相信圣灵。有一个牧师讲，他说主日聚会的人数有多少，可能表现出这个教会的设施有多完美， 牧师有多么吸引人，儿童事工做得有多好，但是祷告会的人数就表现出来耶稣基督有多么受欢迎。主日崇拜以及特会的人数，我们可以显现出这个讲员有多么受欢迎。他一来讲，哇，500个人；他一走，哇，50个人。但是祷告会没有任何人为的东西，就是你在耶稣基督面前倾心祷告。这时候没有人了，也没有奉献，也没有教堂，也没有名讲员，也没有，就像上次金明日牧师讲的，观众啊，好啊，好啊，好啊，这个讲的好笑人啊，好好听啊，这一切都没有。你是不是觉得枯燥无味？当你单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你不知道说什么。说啊，说什么呢？因为你根本没有他在你的心里，你不能和他倾心吐意。恋爱人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说不完的话啊，不说什么，哎呀，天哪，两个人在一起就说不完，说不完，说。我那会儿跟于杰刚恋爱的时候，我俩还在说啊说，一天一天的说说说，通宵通宵的说，都说什么呢？后来我们讲痛诉革命家史，从你妈说到我妈，从我奶奶说到你奶奶，从就这些的听起来很无聊，但是两个人在一起说的高兴，就是我们当有爱在自己心里的时候，我们想知道他的一切，他想知道我的一切。哎呀，我一说就跟你一样，哎，你一说就跟我一样，我们两个好开心啊！当我们和有圣灵在我们心里，我们和神倾心吐意的时候，我们每时每刻在想着他，跟他有说不完的话。哎，发现哎呀，我们想的居然跟神想的是一样，就好高兴了。说啊，你也有一个姨妈，哎呀，我也有个姨妈呀，你的姨妈有个儿子，怎么这么有缘分？我的姨妈也有个儿子呀。就是当这个爱情在其中的时候，我们这个。这个美好，我们要来追求这种随时与上帝倾心吐意的美好。我并不是要求大家一定要在聚会结束之后在这里跟我们来祷告，也不是要求大家一定要规定几天啊，早上起来怎么样，晚上起来。就好比一个人在恋爱之前哈，我跟他说，他说谈恋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说谈恋爱啊，就是你早上睁开眼睛就想着他呀，拿起电话就想给他打呀，看见什么好东西都想给他买呀，看见什么好吃的都想叫他一起来吃啊。那个人想，哦天哪，这我太累了，我干不了这个。可是当他爱上那个人的时候，他发现早上睁开眼睛他就想着他，看见好吃的就想给他，看见他一切都做到了。这个逻辑关系是因为先有了爱，才做到了一天到晚给他打电话，一天到晚给他发短信，一天到晚都想见他，而不是我们说，嘿，你是基督徒，你要一周参加几次聚会，你要奉献1/10的钱，你要这个来参加祷告会，你要参加小组服事。 No，而是当你爱上他，你就快跑去跟随他，你就愿意来谈论神的事情，你就愿意来建设神的家，你就愿意来奉献你的金钱，你就愿意来祷告，你就愿意来扶持长子同工，你就愿意来带人相信耶稣。所以我们要求圣灵的力量，这个就是活水的江河。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因为神是个灵，他无处不在，他在我们的心中做工。有的人会问说，为什么我已经信了主，现在怎么活得这么不像个基督徒？到底我是得救了还是没得救？如果圣灵感动你的心，认罪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你必然得救。这个救恩是永远不会失去的，因为这不在乎你，乃在乎耶稣基督。但是圣灵同在的状态会失去。你看，我们圣经中有一词说，主啊，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主啊，求你再次来使你复兴的火来复兴我，再次降下我的圣灵，主啊，求你来再次拉住我的手。这就表明圣经中间的那些圣徒，他们也会失去圣灵同在的状态，对不对？他们会，哦主啊，我已经忘了你，求你转，让我再次转向你。所以我们的救恩永不会失去，耶稣基督一旦拯救你，耶稣基督一旦借着圣灵使你承认他是你的生命的救主，使你借着圣灵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你便永远在他的生命册上。但是你会失去圣灵同在的状态，你会因着世间的思虑而挤掉圣灵的工作。你要再求，你要再求上帝来重新复兴你，借着不断的祷告，不断的思想神的话，借着敬拜来恳求上帝与你建立真正亲密的关系。这就是基督教中间最难也最简单的事情。我们没有一套戒律，我们也没有要练的咒，每天得练什么，我们也没有一切的要求，行为穿着 饮食各种要求，我们只要你相信，这反倒成了一个最难的事情，对吧？若有二十条规矩，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二十条规矩来做，可是没有规矩，耶稣说只因你单单信，这便是你的义了。就连我们信的这个能力也是要求神来赐给我们，我们靠自己连信都不能信，连祷告都不能祷告，连敬拜神都不能敬拜，让我们来求他的能力。好，我们来看最后一章。那妇人这时候门徒就回来了，看见耶稣跟一个女人在讲话，但是他们没有问。这个时候这个女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向耶稣那里去。大家看得很有意思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女人什么时间来打水？无证，对吧？她就是不想要跟任何人来往，这个时候她怎么样？跑到城里去说，大家快来看呐、啊！这个有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这一切事就是她那五个丈夫以及第六个不是丈夫的男人的那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肮脏的事情，是她最想瞒人的事。她居然就跟大家说，快来呀、啊！你看有一个人把我那五个丈夫以及现在的事情都说出来。大家就可以看到很有意思，哎，你看，把福音，因为上帝的爱在他的心里，把福音转告给别人的这个热切的愿望和爱，就除去了这个女人心里的羞耻。你也许觉得我没什么资格传福音，大家一看我都是那么差的一个人，我以前都是骗人的，我抛弃人的，我贪财的，小气的，我甚至于在教会里服侍都不诚实的一个人，我有什么资格来跟别人传讲神的话？如果你这样想哈，有的人看起来是很诚恳，每天认罪，主啊，我是那最大的罪魁啊，我是教会里最吝啬的人，我是最没有爱心的人，我最最的看似非常诚恳，其实他依然是在自爱，而每天只盯着自己的罪，实际上仍然是自爱，围绕自己为中心，仍然是自爱的另外一种方式。主啊，我不行啊，我最差，我最差，他依然定睛在自己。就说你一个劲儿的认罪悔改，一个劲儿的觉得自己不行，一个劲儿的谦卑的要趴在地上都变灰了，实际上依然是你自爱和自我骄傲，自以为自己为中心的一个表现，这是另外一个表现。真正的表现是什么？完全忘掉了自己，我不在乎人怎么看我，我不在乎大家怎么笑我，但是我要告诉你，你们不要看我。就好比我很年轻的时候，在因为是在中国家庭教会，情况特殊，所以我一信主之后，就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上台讲道，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受过什么，当然就有人说啊，这是从哪儿来的一个，第一女的，第二年轻的，第三她有什么资格，有什么神学院资格。他说，你不要看我，你听我所讲的耶稣，你不要注意我，你注意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事实。所以有时候我们即使在认罪呀、啊，觉得自己不行啊，我不能参加服事，我不能当执事，我不能干活，因为我这个人很差，因为这个时候他依然想的是自己，别人会怎么想我呀，别人会怎么笑我呀，我失败了，我该多么的那个丢人呐、啊，依然没有定睛向耶稣。我们来看这个撒玛利人，撒玛利亚妇人，他说快点来看呐、啊，他是让人看谁？是看他嘛？他这个时候已经全然不记得自己了，也不记得那五个丈夫，也不记得那。撒玛利亚妇人并没有先回家把那五个丈夫的事情对付好，再把那个同居的不是丈夫的事情对付好，把自己变成一个圣洁的女人再来传福音，她马上就跑了，说大家快来看，因为这个时候她已经忘掉她自己了，忘掉了我站在这里我是谁不重要，谁也不要看我，听我讲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撒玛利亚妇人，她因着神的爱在她心里吸引她，忘掉了她自己的羞耻。所以不要说你无份在教会里服侍，因为你依然想的是你自己，没有人看你。我有时在讲道的时候，我巴不得脸上蒙一个帕子，因为我要是我觉得我讲到历史上最悲惨的或者是最失败的一次，就是有一次啊，中国有个很著名的作家叫魏明伦，不知道大家听说过，余杰专门请他来，因为我讲一个福音的，让他来听，于是他就坐在那儿，然后我就跟他讲，其实有很多人，但是那天主要是想让他传，向他传福音。讲完了之后，他大受震撼，眼睛瞪得圆圆的看着我，我以为耶稣基督，他认识了耶稣基督，结果他走到我面前说，哎呀刘敏，今天我第一次发现你长得很漂亮啊。这个就是最糟糕的一种方式，就是他坐在这里没有听讲道人讲话，他看的是这个人是谁呀、啊、是男是女啊，他生命如何，他家庭如何呀，他有没有这个好的见证啊，他这一切 他讲的我们舒不舒服呀，他自己的失不失败呀，他的成功，这一切乃是他没有听到真正的上帝的话。他或许想的甚至是不是这些属世的事，也是想着说这个教会怎么样啊，好像儿童施工很差呀，青少年也不行啊，这个空气这个也不大好啊，这个设备也不行，这唱歌的人这个也不行啊。他可能想着这样，我是不是要到一个更好的去。他依然在围绕自己。你说人是多么的可怜自卑，连我们已经相信神的时候，我们依然还在想着自己，连我们已经在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依然是在看自己，我能不能更好一点，更好一点，更像一个基督徒一点。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第一他立刻就跑，他没去对付他那些罪，他没去改善他的生活，他没去改正他的行为，也没有去做一切一切的披麻蒙灰啊怎么样，他立刻去说大家来看耶稣基督，谁都不要看，来看耶稣基督。他丢下了水罐子啊，水罐子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没有水中东的人没法活，这是他家里的一切。他就是像保罗在腓立比书说的，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都因耶稣基督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物当作有损的，因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以前他最有益的水罐子、丈夫、一切一切，现在他全部把它抛弃，因为内心深处的灵魂使他要耶稣的爱，使他要告诉众人，使他忘记了自己。哎，最有意思的是其他的人花就来了，后面我没有写，大家回去可以继续看，因为时间完全没有可以。所以那些人平常很瞧不起他的，这个时候一听他讲，全部都跟随他来了。这是为什么？因为耶稣要救赎的不仅是我们的灵魂，若是圣灵进入我们心中，若是耶稣救赎了我们，他会带来我们就是我们整全的生活，整全的生活，包括我们的人际关系。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没有做任何努力，但是众人居然就跟着他来了，都听他的话，都相信他，就跟着他来看耶稣。所以耶稣不仅拯救了他的灵魂，拯救了他整个的整全的生活，以及他的人际关系，以及他的水罐子，以及他的一切，因他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感恩绝对不是满意，感恩不是说啊，最近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我很满意，所以感谢你啊，我的儿女很听话，所以我感谢你啊，我的爸妈信主了，我感谢你。我们常常觉得感恩的前提是满意，因为我很满意，所以我感谢你。不，上帝不是这样的，感恩乃是因着上帝本身的荣耀，上帝本身就是因为你是你，所以我感谢你，就是因为神是神，所以我感谢神，我敬拜神，不是因为跟我的一切恩惠，甚至不是因为神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拯救了我，乃是因为他是神，他就是神，所以我感谢他，赞美他，因为他就是他，所以我们感谢他。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愿神能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为着比我们自己更伟大的目标而活，超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因为这些事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借着祷告来亲近神，请大家起立，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会应许他，上帝已经应许我们，若借着祷告来恳求他进入到我们的心，他就会信实地和我们亲近。所以不要让琐碎的、忙碌的、日常的、庸俗的生活使我们脱离了神为我们生命所订定的美好的计划，并导致我们无法为他的荣耀结出果子。只有主能够将我们从这样的生命中释放出来，让我们成为实际的行道者，让我们打开内心深处那圣灵的开关。神啊，求你洁净我们，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杂质，无论在言语、行为或者思想上，拯救我们脱离自己的罪。我们不愿意因着自己的软弱而退后而沉沦，我们要靠着你的大能而更新而得救。主，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你必将复兴你的每一个子民。主，你必将复兴你的教会。主，我们将每一个儿女的心完完全全地来仰望你，让我们忘掉自己， 主，让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主，求你显明你对我们的旨意和目的，并赐给我们圣灵的大能，加给我们你的恩典，使我们全心追求主你的旨意。哦，主，愿你的旨意实现，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